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来自边远乡村的素江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听说大法弟子都在起诉祸国殃民的恶手江泽民，我们这些住在边远农村的大法弟子真的很想参与，可是由于交通不便，文化水平低，再加上这阵子正赶上地里农活忙，我们真的感到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时，几位城里的大法弟子来了，他们介绍了大概情况后，给我们看了他们邮寄出的素江控告状样本、邮寄单据和地址等，我们真是高兴啊，最后都发出了自己的心声，成功向北京最高检、最高法邮寄诉状，并全部被两高签收。下面是我们这段日子的真实经历。某村大法弟子们，我们村有几位大法弟子，十几年来失去了正常的修炼环境，无数的世人被谎言毒害，我们心里一直期盼着参与制止迫害，这次起诉江泽民真的是个大好机会，我们一定不错过。可是诉状咋写啊？我们不会，城里同修给我们他们写的模板让我们参考，我们几人白天忙完地里的农活，晚上就到一起商量，好几天过去了，就是理不出头绪，真是着急啊。有一天，城里的同修又来了，看到我们犯难，就让我们口述，他做记录，然后帮我们整理，再到电脑上打字。我们几人你一句我一句，把自己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事实及曾遭受的骚扰迫害都说出来了。期间回想起修炼大法初期的美好时光，我们都禁不住感慨万千。城里同修帮我们理清了顺序，又调整了用词，然后开始到电脑上打字。就在还差两行打完的时候，突然一阵暴雨倾盆而下，伴随着震耳的雷声，电脑一下子黑屏了。我们出去一看，原来是全村都被雷击得停电了，这可怎么办好？想起诉这个大魔头还真是有干扰啊。此刻已是晚上五点多钟了，城里同修还要往回赶，他鼓励我们，不要紧的，我都已经在这张纸上整理清楚了，固定的模板格式在电脑中，等来电时你们把纸上这部分字打上去就行了，明天无论如何一定要到邮局去办理，千万不能再拖了，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我们知道城里同修说的对，无论多难，我们也要突破，这是我们的共同心愿。第二天一早，我们村的几位大法弟子都出发了，除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身体实在不便，他坚定地要我们把他的诉状带上。我们乘车1个多小时，来到离我们最近的县城邮局。一进门，工作人员看到我们这么多人，就问你们要办理什么业务？我们大声回答，告状。邮局的工作人员很吃惊，我们就把城里大法弟子给我们写好的邮寄方式和邮寄地址给他看。工作人员一看就明白了，笑呵呵地说，是 EMS 快递，好，你们快填单子吧，一会儿车就来了，正好拉走，要不就得等明天了。我们认认真真一笔一画地照着样子填好单子，顺利邮寄出去，第二天就全都收到了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签收诉状的短信回执。贾婆婆，我今年66岁了，丈夫去世的早，撇下3个孩子，还欠了一笔债。原本我就体弱多病，事事依靠丈夫，这下子犹如天塌了一般，没有收入，又干不了能挣钱的苦力活，在农村怎么活下去呀？那时的我整日以泪洗面，迷迷糊糊，精神恍惚，一门心思想死，又放不下3个孩子， 就在这时，一天我听说了法轮大法，我就想学。没想到一学这个功法，我整个人变了样，走路一身轻，全家的活我一个人都能干过来，活得也有意义了。可是1999年7月20日以后，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心发动的这场迫害，由于当地政府和派出所人员不明真相，经常到我家骚扰，找我儿子儿媳，逼他看着我，逼我放弃修炼。由于家人受到恐吓，惧怕邪党迫害，逼我不要再住在家里了。我孩子的大姑父也是练法轮功的，他到我们家来，孩子都不搭理他。后来孩子的大姑父被非法劳教3年，家里亲朋好友更害怕了，逼我烧书等，对我施加更大的压力。我在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下被迫离家出走了，失去了正常的生活和修炼环境。村里的人被谎言毒害，都不用好眼看我。我想，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人练呢？当时想去北京也被拦着不让去，别提多痛苦了。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心声，一定不能错过。我想告状就要实实在在的，姓名、住址、电话、身份证号码一样也不能含糊，再把自己受益等心里话都写上。想的容易，可真拿起笔来就难坏我了，想的话落在纸上就写不出来。我就找来孙女用过的一本破旧字典，一边写一边翻字典，用了好大的功夫也没写出几行，总觉得写得不行。第二天我又到市里儿子家，让孙女帮我一起重新写，孙女也不会写的字，我们就一起查字典，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愿。我在诉状中写道，还法轮大法创始人和法轮大法清白，立即停止迫害，还大法弟子正常的修炼环境，我一个农村老太婆别无他求。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以婆婆，我今年64岁了，一辈子体弱多病，最严重的是经常咳血，修炼后整个人大变样，也能干活了，家庭非常和睦，老板放心，儿女省心。另外，我小时候一年书也没念过，不识字，可是修大法后，我能通读大法书，还能看相关资料。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对信真善忍的好人恶毒攻击，疯狂迫害，不明真相的当地官员和警察到我家骚扰，逼我签字。我当时害怕了，明知法轮大法好，也不敢练了。由于没有了修炼的环境，到了2004年，我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老病复发，被家人送去医院，花了很多钱，病也不见好转。我知道只有继续修炼这一条路可走，于是我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邪恶迫害使我失去了正常的修炼环境，吃了不少苦。听说大家都在控告首恶江泽民，我想这是我多年的心愿啊，我不会写字，就口述让儿媳代笔。我们婆媳二人忙活好长时间，终于把我的心声表达出来。虽然歪歪扭扭的还有错别字，可是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写完后，我托人帮我带到城里邮局邮出去了。我在电话里真诚地感谢帮助我的城里大法弟子。最后我的诉状被两高签收。禀大姐，1996年法轮大法传入我们这个边远的小村庄，我、三嫂、四哥、二姐两口和儿子都相继开始学法轮功，每个人都从中受益良多，整个小村庄因法轮功而变得祥和幸福。可是1999年7月以后，我们宁静平和的生活被彻底打破，多次被骚扰绑架。我们家族中修炼法轮大法的6人中，除二姐夫走脱流离失所外，剩下的都被关押到当地劳教所。 原本因修炼法轮功而获得健康的身体，在劳教所里被折磨得伤痕累累。我四哥回来后含冤离世了。我二姐家的儿子被绑架到劳教所时，才是个20刚出头的孩子，哪受得了劳教所的疯狂迫害？孩子被吓坏了，后来被劳教所的恶警利用，孩子丧失了理智，站到坏人一边去了。甚至对自己的亲舅舅我四哥恶语相加，讽刺挖苦。十几年来，我们这个家族被迫害得很严重，村里的老百姓原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并正在逐渐走入修炼，可是江泽民的疯狂迫害断送了村民们的幸福。我听说溯江这件事后，下定决心一定参与，尽管地里的农活很忙，我急忙放下，乘客车赶到市里，在市里大法弟子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心愿。回家后，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在梦中看到大蛤蟆蹬蹬腿死掉了。中国老百姓都传说江泽民是蛤蟆转生的，我想真的是到时候了。丁大姐，我年轻时一身病，修大法后百病全无。我婆婆、娘家妈也都先后看了大法书，从中受益良多。我儿子、儿媳、孙子及我的兄弟姐妹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有的也都相继看大法书。尤其我丈夫，原来是个大赌鬼，经常偷拿家里钱到外面狂赌，为此我俩不知干了多少仗。可是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丈夫给他二哥经济担保，他二哥还不上，丈夫被关到看守所，当时那里边非法关押了很多练法轮功的人。丈夫看到练法轮功的人对人非常好，真正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心里升起了想学大法的心。回家后，丈夫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家里经济状况也逐渐好转。后来当地派出所警察和镇政府官员经常到家骚扰，还把丈夫抓起来。我婆婆和娘家妈在长期的压力中，精神受到巨大打击，相继含冤离世。今天听说溯江的事，我们家族八口人，我和丈夫，我二妹、小妹、弟媳、孙子，代为我婆婆和娘家妈，邮寄了诉状，成功到达北京最高检和最高法，都被签收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学校的环境中讲真相救众生。文：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7月6日。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后来因身体不好调到教务处工作。1999年初，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看转法轮，被老师收上来，下课后拿到我的办公室，我翻开一看，就被深深吸引住了。从此我走上了大法修炼的路，师父很快帮我净化了身体，我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一，处处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得法后，我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在利益上不争不要，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与同事相处中也按照大法的要求，本着处处为别人着想，工作中不计较分内分外，用法圆融着周围的人，使我们教务处人员在工作上没有干多干少的争执，彼此配合得非常默契，成为我校各科室的典范。每年全市的中高考都在我校设考场，我们教务处都是考场工作人员，作为东道主就得做好服务工作。我本着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原则，尽全力地做到细心周到，在我的感召下，教务处的两位职员也都无怨无悔的配合，我们的服务态度得到各地监考老师及领导的高度赞扬，并在全县校长会上得到表扬，从此在县教育系统内小有名气。一年高考，一位女生因车祸腿骨折不能行走，需要人背，而高考规定严格， 警戒线之内外人不能进入，也就是说只能工作人员背。男老师不方便，女老师没有一个敢背的。我挺身而出，我个子不高，当时已53岁，是学校在职女老师中年龄最大的，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因为身体不好，腰疼得厉害，才从老师调到教务处的。当我背着学生路过主考室时，感觉大家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一位校领导生怕我背不动，紧跟在我后面，看到我上楼迈着轻松的步伐，一点都不觉着沉。第二天他完全放心，只远远地看着我了。一次在校园里碰到校长，他张口就说，人人都像你这么好就好了。我说，那人人都得练法轮功。他又说，学校老师都找我要这要那要补贴，就你没有要。其实我不但不向校长要好处，有时我还把学校给的补贴置办了办公用品，令校长很敬佩。二，校长用生命为我做担保，我平时坚持以法为师，以法对照，及时归正自己的一切不正的，处处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在校领导和老师的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为此，在大法被邪党疯狂打压下，县610办公室、政法委、国保人员多次到学校找校长施压，逼我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都被校长顶住了。大概2003年下半年，一天校长说，市610办公室要来人，说我不写保证就得送去洗脑班，校长让我有个思想准备，要面对他们。可是610来后，校长没通知我，他只身一人去县政法委见市610来的人。可那天下午有一个必须有校长亲自主持的自学考试先考老师培训会议，与会老师从2点等到6点，610的人也不放校长，会议没开成，大家都见证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后来校长在610办公室打电话给我校的副校长，劝我写保证，我就向副校长讲真相，告诉他我练法轮功身心受益，大家有目共睹，师父要求我们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何罪之有，我绝不会写什么保证。就这样，只因为我修大法做好人不写保证，校长被关到了天黑才放出来。怎么放出来，校长没和我讲，只对我说，还好你没去，这帮人非常凶，我只说了一句你表现很好，他们就拍桌子瞪眼睛。我就说恶的在善的面前会被解体。后来从一位老师那里得知，那天校长说他用他的性命为我做担保，邪恶的610才把他放出来。我得法后经历了4任校长，610时不时的还会给各任校长或教育局主管部门施压，他们都以他表现很出色，人品非常好，顶住了邪恶对我的一次次迫害，使他们站在正义一边，摆放了心性所在的位置。我真切地感到，学好法，实修自己，当你处处为别人着想时，众生的回报也是无穷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3，给欲迫害我的警察讲真相。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我悟道，既然是师父的亲人，那也就是我的亲人，因此在我的心中，公检法等部门他们被邪党旧势力操控，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们是最可怜的人。除了明慧网公布的迫害大法无可救药的恶手恶人外，我都把他们当作我的亲人，愿他们都能得救。我第一次与警察接触，大概是在2003年暑假。一天早上，我听见门铃响，就问是谁，他说是片警。我说你找错人了，我们没有违法，只做好人，警察应该去抓坏人。片警诚恳地说，我是新来的片警，想跟您聊一聊，请阿姨开门。我想他也许是来了解真相的，就把门打开了。片警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跟我孩子差不多大。这一刻我就把片警定在也是我的孩子这一念上，热情地接待他。他一坐下就从裤袋里拿出笔记本，我严肃地说，你要做笔录我一句都不说。 他急忙把笔记本放进裤袋里。他先打破了僵局说，阿姨，我也练气功，是硬气功。这样我就告诉他，我原来身体很不好，在求医绝望的情况下走进了气功的行列，学了好几种气功，最后认定法轮功是最好最正的性命双修功法，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我得法后，我的身心巨变，大家有目共睹。你身为一名刚刚步入社会的警察，应该知道警察的神圣天职是惩恶扬善，应该抓坏人而不是好人。在祥和的气氛中，我们将近谈了一个小时，然后他站起来诚恳地说，谢谢阿姨的教诲，并告诉我他家的地址，请我到他家去做客。我第二次与警察接触大概是2006年底的一天，因为第二天是期末考试，我们三位教务员正在紧张地清点着试卷，忽然办公室主任叫我立即到校长办公室，我只好放下手中的活儿，来到校长办公室，一看三个国宝警察正在校长办公室等着我。这三个警察我都认识，他们年龄都跟我差不多，其中一个与我丈夫挺好的，一个与我婆婆曾是一个单位，还有一个是我的邻居，我把他们当兄弟看。他们先以拉家常的形式打开话题，与我婆婆认识的先问我婆婆近来的身体状况，与我丈夫认识的问我丈夫的情况，这样很自然的从拉家常开始，我把真相一一道来。最后我严肃地告诉他们，你们身为警察，现在社会黄赌毒泛滥成灾，放着大案要案不抓，却来对我校长施加压力，迫害修炼法轮功做好人的人。明天是期末考试，我正在紧张地分发着试卷，你们干扰了我的正常工作。在讲的过程中，与我邻居的警察以抽烟为由不敢面对我的目光，始终一言不发。与我丈夫认识的警察顺着我的话讲，我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也说是假的。那个与我婆婆认识的警察会提出一些问题，我见他很想进一步了解真相，就问了他的住址。回家后我准备了一些真相资料，两天后直接送到他家。他告诉我，你那天讲的对我们是一种震撼。四，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证实法。由于我的工作性质的特点，跟学校领导老师经常都得保持联系，老师经常到我办公室，而我经常要到教室去找老师，他们都很尊重我，我就通过工作之便智慧地把资料放在文件袋或信箱或夹在监考表中间递给他们，他们心知肚明，看过资料的老师再找机会给他们讲，办理三退，大部分老师都办理了三退。记得九评共产党刚发表不久，我将第一本送给我校一位政治老师，几天后他一句不说就还给了我。过不久大纪元发表了中共党校人员集体退党声明，我打印下来告诉他这一消息，他很震惊，我又把九评送给了他。后来从另一位老师那儿得知，这本九评传了好几位老师，后来这位政治老师得到了福报，从一般老师提拔当了总务处主任。我一直在想，面对学生这一巨大生命群，如何让他们明白真相呢？师父看我有这颗救人的心，启发我先用邮寄真相信的方法给他们邮去真相。我校学生名单就在我自己办公室摆着，通过工作之便还能获取外校学生和老师的名单，从网上也可以索取到全县各单位各乡镇有关负责人名单，这样我与同修配合，用邮寄信件的形式到异地给他们邮去真相。不久一位老师到我办公室激动地说，最近很多班学生都收到法轮功资料，原来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但如何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真相，办理三退呢？每年初高三毕业生毕业后，他们的档案都要送到他们考上的学校去，之前我们教务处就负责把学生档案整理装袋后送到中招办或高招办就行了。当师父看到我有这颗救人的心后，改成学生收到录取通知后直接到原毕业学校领取档案，这样在暑假放假期间我一个人就包揽了这项工作，学生三三两两的来，我就三三两两的给他们讲真相办三退，收到很好的效果。由于我在教务处工作岗位上的特点承上启下，与上一级部门如教育局、 进修校，兄弟校经常都有工作上的联系，因此经常在工作联系当中或路上或到他们家中，把真相进一步告诉他们，并给他们送去神韵、酒瓶、江泽民情人等相关真相资料。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另外空间邪恶越来越少，尤其是在2012年王立军事件的爆发，众生越来越渴望了解真相。我从明慧网上下载了有关的内容，打印后送给他们，有的说非常喜欢看这方面的内容，有的说最爱看我给的资料，有的老师没拿到，一在路上碰上，当面向我要。一位退休老师只要碰上我就问，还有新的内容吗？因为他们都是属于知识阶层，很多都是一官半职，特别是退休老师经常聚在一起，口才又都很好，起到了将真相一传十、十传百的作用，给他们办三退，有时只用一句话就退了。得法后身心的巨变，使大家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也使得邪恶一次次对我的迫害被师父神奇般化解了。从上级领导到一般老师，大家都很尊重我，感激我，为他们的得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6年的得法修炼让我深深地感悟到学法修心、正念正行、信身信法的重要。我从一个浑身业力的我，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通过不断的学法和看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从不会修向外求到遇事向内找，化解了婆媳的冤怨与同修间的间隔。今后我更要在心性上下功夫，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每天救人是最幸福的事。作者：上海地区大法弟子小芬。多年来，我每天走出去，到市场、街头、公园、路边交通路口等地，给民众讲真相、劝三退。每天救人数在30-40人左右，使许多有缘人远离了邪党而得救，日复一日，天天如此。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碰上了，我都会面带微笑上前搭话，语言亲切。我和你素不相识，今天有缘相见，也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我根据不同对象讲明真相，中青年的给破网软件，老年的送护身符。遇到老年人，我会夸他们气色好，正气善良，与他们聊聊中共能停几天，首恶贪官一个个进监狱了，欠什么还什么，这是天理，请珍惜自己，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会遇难成祥，百事顺利。如见夫妻俩很像，我会说，听说有夫妻相的人有缘有福，老天赐予你们平平安安，阖家快乐，一定要退出中共邪党一切组织啊。如碰到一对年轻恋人，我会由衷地祝贺他俩幸福，告诉他们大难面前得留下，赶快三退，远离中共。见到年轻带佛珠的，我会说，阿姨告诉你，佛度有缘人，信佛的会得福报的，退出无神论邪党组织，你的主会保护你的，我这是给你送福来了。见到带小孩的母亲，我会主动问她，多可爱的娃娃，做了三退了吗？要知道大法好，才有美好的未来。见到小青年满脸是汗，我立即递上面纸让他擦擦汗，工作辛苦啊，上网吗？然后引出三退话题。见到漂亮的女孩，我会告诉她，你这么漂亮是神赐予你的，人是很脆弱的，碰到天灾人祸怎么办？共产党无神论，一定要退出他的组织，神才会保护你。看到小孩穿的名贵皮鞋，我会说价格一定很贵，引出话题，珍惜生命要三退。看到戴红领巾的小孩，我会说你好可爱又聪明，但那脖子上的红领巾是死人的血染成的，能平安吗？心里想退出邪党少先队组织，你会平安的。有时也会碰到不听的，一次有个人对我大声嚷着不要跟我讲这些，我就当没听到他说什么，仍然满脸笑容的很亲切地迎上去拍拍他，兄弟啊，我为你好，
我再告诉你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你是党员吗？起个化名退了吧，不影响你什么的。他瞅了瞅我，一愣，可能我的慈悲清除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立即改变了态度，还瞅着我笑，点了点头，同意三退了。一次，一位中年人要去一个地方，不知道怎么走，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最后他问到我，我告诉他了。他说，我不知走了多少路，问了多少人，一问到你，就你知道。我笑着说，你就是等我这个阿姨的，是我师父让我救你的。你很聪明，也看出天象变化，天灾人祸多，做个好人，赶快退出邪党组织才能平安。他点头说好。一天风雨交加，一个开电瓶车的女孩开到我面前，突然停住了。她不解地说，阿姨，怎么熄火了？我微笑着说，她是让阿姨救你的。你加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吗？要三退保平安。她同意三退，我们刚讲好，电瓶车就启动了。女孩高兴地说，阿姨，车好了，骑上车走了。学法是救人的前提和保障，也是正念足的来源。慈悲的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为我们延长修炼的时间，我要多学法，学好法，抓紧修好自己，救度众生，跟师父回家，叩拜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闯出车站派出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乘车时，警察翻看了我两部手机，一个 U 盘，要我到铁路派出所内。我当时正念很强，又请师父加持，我有许多正实大法的事要做，邪恶不配迫害我。到派出所审讯后，不乏警察要采集我的信息。当时我心生一念，你们不配，一点信息也不能留在你们这里。就这样，几个警察按着我的手，足足反复了一两百次，电脑都不显示。我对一个小警察说，练功人是有功的，我单位几十人都是指纹签到，只有我是密码签到。他咧嘴笑，很不相信的样子，急了几身汗，本不会抽烟，又向同事要了烟抽，折腾了近两个小时，目的还是没有达到。指纹按不上，要给照相，拿出相机去照，相机不显示，说是坏了，又拿了一个相机还不显示，说是电池不行了，又换了电池，灯亮了，但照了多次还是不能显像。就这样又折腾了几十分钟，五六个警察也都急了。从对面屋内出来一个小头目，气急败坏地说，不弄了，叫他走，叫他走。就这样不乏警察折腾了近三个小时，我在师父的呵护下顺利走出了黑窝。我经常乘火车外出，由于恶党流氓集团对我们受过迫害的大法弟子在身份证上标有记号，经常受到火车站警察的骚扰。今年以来我遇到过三次，有一次在徐州火车站，刚要上车，两警察突然要我到检查室检查。我问检查什么，要查就在这查。其中一人说，你还练法轮功吗？我当着许多旅客大声叫了起来，我怎么不练？部队没治好我的肝炎，练功练好了，当然要练。警察问我带的都是什么，我爽快地说，有个内存卡，方便我学练。就这样，他们让我快上车。我讲，你们这样侵犯我人身自由，我一定控告你们。他们把我推上了火车，去了北京。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